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。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吴涵碧女士撰写，严大卫先生播音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四册，流奶与蜜之地，通灵巫师。在西汉时代曾经流行过通灵巫师，他们借着木偶来咒诅别人害人。比方说在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案，这个蛊啊，就是一个虫底下一个器皿的皿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在稍后我们会来稍微引述一下。在圣经里面也有这么一号人物，巴兰。巴兰具有通灵的禀赋，摩押国王希望借着他来咒诅以色列人，可是上帝却警告他住口。好，巴兰骑着驴子来到了位于雅嫩河边摩押国的京城。国王巴勒非常高兴地在道旁相迎，巴结他说：巴兰老师啊，巴兰高人，我不是一直急着请您来摩押，您为何迟迟不来呢？难道我们这里不能够使你得到尊荣吗？哇哦，巴勒摆出尊请巴兰当国师的礼遇啊。巴兰下了驴子，驴子的眼睛牢牢地盯紧他。他突然心里一惊，想起在半途驴子竟然会说人话，天使也曾经以刀相逼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回巴勒说：我这不是已经来了吗？但是现在我岂敢擅自多说什么呢？耶和华传什么话给我，我就照着说。好，巴勒陪着巴兰来到了基列胡所，洗尘休息，设国宴款待，而且宰了上好的牛羊献给巴兰还有他的随从，高规格的以上宾来款待他。既然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啊，巴兰也是架子十足啊。他吩咐巴勒说：明天一大早你要为我准备七只公牛，七只公羊，煮七座坛。在旧约里，圣徒会幕献祭通常煮一座坛，可是巴兰却要七倍之多。这个巴兰本来就是一个很贪心的人，也许他猜想耶和华神也是贪心的吧。好，第二天一大早，巴勒领巴兰到了一个高处，可以从那里观看以色列人的营帐。巴勒开心地说：巴兰大师啊，这是一个好的位置，你就在这里咒诅他们吧。这七座坛分向七个地方，可是耶和华却在第八个近光之处出现。巴兰不由自主说：巴勒要我咒诅以色列，但神没有咒诅的，我焉能咒诅呢？耶和华没有辱骂的，我岂能怒骂呢？我从高峰看以色列，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？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。这话还没有说完，巴勒在旁边听到了，可着急了：哎呀，巴兰啊，我请你来是咒诅我的仇敌的。可是巴兰很无奈地摇摇头说：哎呀，没办法呀，耶和华传给我的话，我能不谨慎吗？巴勒就拉着巴兰的手，心想换一个地方吧。好，换了一个地方，远远的还是能够看到少数的以色列人，在那里又筑了七座坛，每一个坛上面献一只公山羊，一只公牛。这一回耶和华传给巴兰的话，巴兰又照样的转给了巴勒，而且还编成了一首诗歌，大意是：巴勒啊，你好好的站起来听我说，神不是人，他不会说谎，也不会后悔，神说的话岂不成就呢？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有野牛般的力量，断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，也没有任何占卜可以害以色列。这些人民强悍的厉害，神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这些人民仿佛母狮挺身，谁敢惹他呢？又像蹲在那儿的公狮，若还没有吃饱猎物，绝不躺下来睡觉。哎呀呀呀，走走走，停停停停停停，不能再说了，赶快停下来。巴勒着急地拉起巴兰的手，来到了 皮尔山顶。这个地方只能够看到旷野，已经看不到任何以色列人了。巴兰这回不求法术了，上帝的灵直接就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又开始朗声地说，以色列必要复兴，凡祝福以色列的必蒙福，咒诅的必受咒诅。听到这话，巴勒可生气了，他说，巴兰，我召你来是为我咒诅仇敌的，可是你竟然三次祝福他们，让我想给你尊荣也不成。可是讲完这些话，巴勒又堆满了笑容，心想这一次不灵，下次应该还是有机会吧，暂时忍耐一下。所以这话说完，他还是继续的热烈的款待巴兰。巴勒是摩押的国王，殊不知国王具有最大的恐惧感，他担心外敌入侵，担心有人觊觎他的位子，担心不能够万寿无疆，另外呢，不可捉摸的灵界力量更是让人毛骨悚然。不要说是一个小小的摩押国王啊，就是在中国雄才大略的汉武帝，他也躲不过这种害怕。汉武帝是何等显赫的君王，他甩开和亲政策的羞辱，派张骞出使西域，派卫青、霍去病攻打匈奴，更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学。司马迁、司马相如都是西汉著名的文人，可是当他老了，他也开始怕病怕死。这时候有一位文成将军，他自称通灵，他禀报汉武帝说，皇上宰一只牛，在牛里面有一部奇书，书上面写了长生不老的妙法。汉武帝就听了他的话，宰了一头牛，果然得到一本书。可是聪明绝顶的汉武帝一下子就发现了，这不是文成将军的笔迹吗？欺君之罪不可赦，立刻将这个文成将军斩首了。可是另外一个叫江冲的，他不知道是真的通灵呢还是假的通灵，他利用邪灵谋财，装神弄鬼诈财，他到处去埋木偶，上面写着咒诅汉武帝的文字，然后呢再派人把木偶挖出来栽赃给屋主，因此许多的官民都被害了。汉武帝的太子刘据，他看不惯江冲所为，但是汉武帝听不进刘据的劝告。汉武帝政和元年，他有一天正在睡午觉，他突然大声喊叫了几声，这个声音很大，很多人都听到了，这个江冲也听到了，特别赶到宫中来问安。武帝一看到江冲非常的高兴，他说，哎呀，我梦到好多好多的木头人啊，他们一起从各个不同的方向抡起木头来打我。说着说着，这个汉武帝嘴巴抖，手也抖，脚也抖。这个术士江冲就铁口直断，必定是宫中出现了巫蛊之气。巫就是巫师的巫，蛊刚才我们说过，就是一个虫子底下一个皿，器皿的皿，必定是宫中出现了巫蛊之气。于是他就领着圣旨啊，到处去刨地挖木偶，就挖到最后啊，这个后宫之中连床的位置都没得摆了。其中他们发现太子刘据宫中的木偶最多，这个江冲拿出证据，这个书上面写满了咒诅武帝的词句。汉武帝非常的担心太子想及早登位，竟然一下就吓得糊涂了，于是就把太子给杀了。后来汉武帝查明了这件事情，但是刘据已经死了，非常的后悔，所以呢，他就建了一座思子宫，思就是思念的思，思念他的儿子的宫，里面还设了思台，思一样是思念的思。我们看这个历史故事啊，一代的明君尚且如此，因为宇宙之间的确是有邪灵的，有种种逻辑难解的怪事。邪灵并不是人死了变成鬼，而是撒旦用灵力假扮为各种仙佛菩萨亲人来让人膜拜。想要破除邪灵的咒诅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真神上帝。诚如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的，祝福你的我必赐福与他，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。